Modern Theology, Session 1, 现代神学的第一讲。各位同学，今天是现代神学一的第一讲。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上课的形式，时间上的安排。每一次上课，或者说每一周上课的那一天，我们会分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呢，是讲我们课程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先讲了历史的回顾之后，核心的内容就是从康德到巴特 Immanuel Kant， 从康德 to Karl Barth 到 Karl Barth 这一段的西方的哲学和神学，这个是上半场。那为了我们能够了解这些的哲学家跟神学家的重要性呢，我们加了一个下半场。下半场呢，是帮助各位建立一个从圣经做出发点，以圣经为基础的一个基督教的哲学基础，基督教的哲学观，了当的说就是基督教的哲学。现在我们从上半场的第一讲开始讲。我们提供了一个课程的简介和课程大纲的，我们现在跟这个简介跟大纲来讲一讲。课程简介 Course Description， 我们会从康德前后的哲学分析18世纪末19世纪到早期20世纪的西方的神学。我们的课程呢，是用圣经的哲学原则做基础，圣经的哲学原则，圣经的哲学原则呢，特别是指从圣经来看，从圣经来建立的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和从圣经为基础来建造的知识论 Epistemology。 我们的课程是以圣经的形而上学 Biblical Metaphysics 和圣经的知识论 Biblical Epistemology 做基础的，来中览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哲学等等，或者更早他们对基督教的神学的影响。我们分析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等等。然后呢，主要是分析康德、黑格尔、齐克果、海迪格等等。 Kant、 Hegel、 Kierkegaard、 Heidegger 他们的哲学。然后呢，基督教圈子里面的神学，包括自然神论 Deism， 施莱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黎策尔 Albrecht Ritschl、 赫尔曼 Hermann、 哈纳克 Harnack， 还有巴特等等 Karl Barth 他们的神学、哲学和神学。这个是我们的课程的简介。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课程的大纲第一段是课程的内容、目的和前提。第二段是历史的背景。从第三段开始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现代自由派神学的诞生、自然神论。接下来呢，有康德、黑格尔等等。好，我们来看课程大纲、课程的内容、目的和前提。内容我们已经讲过了，那问题是为什么这个标题是现代神学的课程里面要讲这么多哲学，而哲学讲的是多过神学，为什么呢？答案是恰恰就是在康德前后那个时候开始，西方的哲学就完全的垄断了、掌控了基督教的所谓主流的 神学思想。所谓主流，就是说在欧洲和美国大学里面的神学家跟神学思想。我再说一次，在康德之前，就是18世纪开始呢，世俗的西方哲学再一次的垄断了西方的学术界的神学，一直到今天。所以呢，假如我们不了解哲学，就不可能了解现代神学。你不了解康德、七个果等等，你就不可能了解巴特，哪怕从苏格兰的托伦斯或者更早 T.F. Torrance 到今天的华人，过去40年来怎么样的称赞巴特是20世纪基督教之父等等，你假如不去看，至少从康德开始讲，你不去看康德一直到巴特之前的哲学跟神学的话，那你会把巴特放在一个真空里面去了解，这个真空里面所产生的巴特呢，有可能成为一个神话了，已经变成好像上帝这样子的一个人物，或者教派就只是针对某一点来批判巴特。那现在我们已经不能不重视巴特，因为巴特的罗马人书注释早在20年前就翻译成中文了，而巴特的教会教义学的卷一第一部分跟卷二第二部分两本呢，都已经在过去几年由香港天道书楼天道出版社出版了。所以必须要了解19世纪的哲学，而要了解19世纪的哲学呢，你若没有一个以圣经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特别是知识论呢，是看不透的。所以我们这个下半场的哲学与圣经呢，就好像一个的雷射的科技，一针见血的来看现代哲学它的主要的坚持 commitment， 然后才能够了解20世纪的神学。顺便提提一个名词，就是自从顺便提一个名词方面的考虑，在2000年之前呢，20世纪的神学跟哲学被称为当代 contemporary， 然后呢19世纪的被称为现代，17、18世纪呢就称为现代早期或者早期现代。好，第二目的，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已经讲过巴特的教会教育学卷一之一跟卷二之二已经有中文翻译版了，研究现代神学是有它的护教目的的。事实上我所接受的神学教育，或者说我所接受那个版本的改革中神学教育话里面有话，很多的所谓改革中的自身改革中的牧师跟教师呢，他们所接受的神学训练并不一定是我所接受的，甚至乎我的母校，这是我毕业之后这方面的取向也减弱了。就是说每一个科系，每一个学科，每一个课程都有它的护教趋向的，都有它的护教的取向的。好，说到护教呢，我们就必须要提到第三点，本课程的前提或者预设。我们的前提是圣经本身有一套的哲学，哲学的一个的代名词或者是一个的同义词是世界观或者宇宙人生观 world view 或者 world and life view。 那这个世界观呢，特别包括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知识论 epistemology 和价值观或者伦理学 value theory or ethics。 那你说，我管这么多干啥呢？答案是，罗马书12章第2节告诉我们，我们不可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在思想上更新，这样子来，我们整个人来变化。我们的变化，我们的改变，是借着世界观、思想的更新。这个是保罗命令基督徒，除了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以外，下一步就是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借着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来改变我们。我们的课程的预设或者前提是改革中的，我们用的材料主要的是我的年轻的老师，就是我当学生的时候他很年轻，富兰姆近年来所写的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西方哲学神学史这本书。而在富兰姆的背后还有一位我的老老师，就是当我当学生的时候他已经快要退休的，就是 Cornelius Van Til 范泰尔。所以我 是从范泰尔的观点带着富兰姆的风格 style 来从事一个改革中的圣经的哲学的建构。最后第四点，我们不讨论什么 omissions， 因为现代神学或者现代基督教的思想呢还有很多方面是可以讨论的，只要把它都归纳在这个课程里面呢，这个课程要变成4到5个学期的课程。首先我们不讨论现代的西方科学和神学的回应，我们也不讨论西方的艺术跟音乐因为艺术、美术跟音乐呢事实上都是对当代的哲学的回应的，然后神学对艺术跟音乐的回应，甚至乎教会的圣诗怎么样受到西方的哲学和神学的影响，这些都不能够都放在本课程里面。我们在现代神学一也不讨论主流就是学术的神学界里面的圣经批判学或者圣经鉴别学 Biblical Criticism， 也就是说在我们讨论这段时间里面，德国的学者们怎么看摩西五经的起源、四福音、福音书的起源、保罗书信的起源等等，这些都不直接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应该另设课程来正视，因为这些在在的影响着我们福音派的华人神学院的旧约系、新约系的老师和他们的思想和他们指定阅读的书籍里面。我们也不会详细的讨论为什么中国教会跟华人教会的神学多年来是那么贫乏，以至于到了过去的40年呢，巴特跟当代神学包括圣经鉴别学的风一吹我们就动摇了。那这个有它的历史渊源的，换言之有它的神学跟教会思潮的渊源的，我们也不能够详细的讨论，偶尔略略的会提一下就是。好，现在我们来看讨论我们本课程的第二大段历史背景。历史背景第一点，现在是什么时候 What time is it？ 这方面呢我早在1997年25年前就开始著作一些的文章有标题着现在是什么时候的文章，也有警钟响起这两篇差不多是同一篇的文章。在当时我就开始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呢？现在是西方的文明，包括西方的基督教，包括福音派，当代的西方文明、西方哲学、教会、福音派的全盘人性的全盘危机的时代，包括思想或者理性的危机、意志的危机、情感的危机等等，特别思想的危机呢 是指后现代文化里面的解构主义。换言之，在当今的时代，从欧洲、法国到美国，这些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的哲学家认为，语言 language 换言是字，我们所用的字是没有意义的，只是一些的音响而已。字没有意义的话，文本 text 也没有意义。什么是文本？什么是 text T-E-X-T 呢？ text 不单单是书本文章， text 是任何可以被解释的事物。所以 there is no meaning in the text， 文本是没有意义的。各位假如要详细去了解这个的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中文有一本翻译本，范浩沙写的《神学诠释学》，原著英文的书名是 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 这个文本里面有一个的意义吗？ Kevin Van Hooser V-A-N-H-O-O-Z-E-R， 从特里达开始，这些法国的哲学就说没有的，文本只有解释，没有本身的意义。就算这个作者复活在我们中间，他已经成为一个解释者，众多解释者之一，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文本的原意真意，没有这个能力了。所以文本死了，作者死了，我们读者也死了。我也不是我林某某，我只不过是我当代的社会语言的群体里面的一个成员，所以呢我也死掉。所以不是我在读这个文本，是我所熟的这个语言群体。那我是属于什么语言群体呢？我是属于50后的香港加上60后的美国华人移民等等这些的语言群体，是从这个语言群体来读这个没有意义的譬如说约翰三章十六节。那这个是整个的我们的大趋势，导致有各种的在政治上，譬如说克林顿总统时期的一些的政治丑闻里面所显出来的字是没有意义的。香港是一个非常早就成为后现代或者被后现代完全席卷影响的城市。所以广东人有一句话说，你在讲话吗？你在讲嘢啊？或者说你在唱歌吗？你唱歌啊？或者说吹水或者是胡闹胡扯。那这个讲话就是说你的话没有意义的，你只是在吹水，只是在胡扯而已。那这个呢是主流的学术界的哲学家、文学鉴别学、电影鉴别学、社会学、建筑学的共识，目前活在这个一种的年代。因此只要回到形而上学或者本体论来看西方的哲学史、神学史，回到形而上学本体论、知识论来看巴特，一定会被当代的目前壮年的神学思想家认为是过时的。那个就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缺乏分辨能力的一个时代。好了，我们现在呢就从古代的希腊哲学开始来看，我们怎么样会到了这种的一个地步的。那我们的讲义呢从这里开始呢，是一份一份的讲义。现在我们要用的这份呢，是西方哲学神学史古希腊哲学导论和结论。那这份呢就来自富兰姆的西方哲学神学史的第46到48页和80到81页的古代的希腊哲学。我们从西方哲学的源头开始来讲这份讲义呢，我们先来看它的目录，怎么搞到我们今天从康德的巴特 对教会带来这么多的危害。我们先看一看这个目录，目录呢分导论第一部分。希腊世界的种种的世界观一而终第二部分，还有结论第三部分。我们先来读这个目录，就给我们一个的概念，才进入到这个讲义的文本本身。导言：古希腊人呢，对西方文明事实上是做出很多的贡献，他们影响是深远的。但是假如我们采纳希腊人的世界观作为我们的世界观呢，就严重的错误了。虽然他们的思想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之处，研究希腊思想，研究古希腊的哲学，最大的好处就是会让我们看见，当人拒绝不接受圣经的有神论世界观，为哲学跟文化带来怎么样的后果。我再说一次，当人们不接受圣经的神观，圣经的世界观，这样子来从事哲学的时候，为哲学跟文化带来怎么样的后果？因为人人都认识神，都有他的普遍启示，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但是人人都拒绝了这个启示，结果是人人都敬拜偶像，有些偶像是金银石头做的，有些偶像是哲学家跟神学家制造出来的，作为他们的最高的真理用我们课程的话来说，就是作为他的绝对者。而圣经的神耶和华呢，是不容许任何的偶像假神和他竞争的。第二段，希腊哲学。希腊哲学家他们的思想是五花八门的，分各种的派别，但是他们之间有共通之处，有三点。那这个呢各位弟兄姐妹，你必须要在改革中的这种前提派的的神学训练才能够读得到。希腊哲学家共通之处有三点。第一，没有一个希腊哲学家相信圣经里的耶和华上帝，没有一个人考虑圣经那个有神论世界观，就是神是神，人是被造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没有人考虑圣经的宇宙观的。第二的共同点是，因此所有的希腊哲学家共同的任务就是，在一个不参考圣经的神这个大前提之下，在没有更高的理性的帮助，没有更高的理性真理来帮助人的大前提之下，试图去解释世界。第三个共同点是，没有一个哲学家相信有一个有位格的，也是绝对是至高的存有者创造了世界并指导世界。事实上第三点，一个绝对就自存自有的又有位格的存有者， an absolute personal being， 一个绝对至高也是有位格的有生命的存有者，差不多是圣经独有的。弗兰姆说差不多独有，是因为他没有研究过世界每一个宗教，但是他认为这个概括性的宣称是对的。那些不合乎圣经的至高或者绝对的存有，有些是有位格，但是不是绝对，多神论的偶像就是这样子，有的至高存有是绝对而没有位格，很多哲学家的至高的那个概念就是这种。那伊斯兰的神呢，假如说他在什么程度上是有位格的，那个源自圣经。穆罕默德也非常的钦佩那些 people of the book， 那些持着圣书的民族，就是新旧约圣经的民族，犹太教基督教等等。但是弗兰姆的自终呢，伊斯兰教的神是非位格的，绝对但是非位格。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这一章的 结论。古希腊哲学它有一个基本的架构，统一了各支流各学派，就是形式和物质 form 形式 matter 物质，这个是他们的最基本的架构。下面是物质，物质世界，上面是形式，一个抽象的最高的概念。顺便一提，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基本的架构是下面是自然或者自然理性，上面呢是恩典。因为在天主教的哲学界里面，中世纪的哲学界里面，特别是阿奎那做代表人物，他们接收了希腊哲学，特别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基督教天主教的神学混合了，结果是阿奎那的宇宙观下面是这个自然或者自然理性，人的自然理性，堕落的理性可以了解的是下面，上面呢是恩典。到了康德之后呢，下面还是自然界，这个由科学和逻辑来分析来理解，上面呢是人的自由，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康德称之为物质体 noumenal realm， 总之是分楼下跟楼上的。这个是第一个结论，楼下是物质，楼上是形式。第二个结论是希腊人他们，第二个结论是希腊人呢，他们尝试不依靠一个绝对的位格的带领，试图去理解宇宙的真相。他们不要一个绝对的有生命的活的神来指导他们怎么去看，怎么去了解宇宙。因此换言之，他们宣称，他们肯定人的理性是自主的。然而理性不是无谬误的，理性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现实世界里面有些层面理性不能分析的。因此他们就断言说，那这些的层面呢，理性分析不了的层面呢，本质上是不可能知道的，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范戴尔跟弗兰姆称这个的趋向叫做非基督教的非理性主义。我再说一次，人的理性是自主的，这个威敏斯的神学院称之为非基督徒的理性主义，坚持自己的理性或者自己的科学或者自己的感觉是自主的，是审核所有真理宣称的至高的裁判者。但是宇宙有些东西包括人里面是解释不了的，理性科学解释不了的，哦，那个是不可能解释的，本质上就是不能知道的。这个威敏斯的神学院就是从范戴尔到弗兰姆的称之为非基督徒的非理性主义。所有不接受圣经的哲学基础的思想都有这两方面，理性主义的，这个不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啊，这个是人对自己的理性或者科学的自信坚持。下面呢是基督徒的，下面呢是非基督徒的非理性主义，就是有些东西解释不了就称之为不可能知道。我们下次继续。